首先我哋开始一个祷告先。
首先我们来一个祷告。
亲爱的恩主，感谢你，感谢你。
亲爱的恩主，我们感谢你。
感谢你带领到我又嚟到说书。
感谢你带领我来到雪轩。
亦都感谢恩主你，即系俾到我哋澳洲呢个可以自由敬拜上帝嘅国家。
让我们来到澳洲这个可以自由敬拜的国家。
因为我哋知道有啲国家主内嘅弟兄姊妹，佢哋唔能够公开嘅敬拜你。
因为我们知道有些国家的弟兄姊妹，他们不能自由的敬拜你。
我哋特别为佢哋祷告。
我们特别为他们祷告。
亦都求你继续用圣灵去帮助佢哋，去喺主里头成长。
也求你在主你的里头继续的教导他们成长，
亦都帮助我哋系定睛喺十字架上边，
也让我们定睛在十字架上。
恳求今天我同 Nancy 姊妹能够成为恩主你嘅喉舌。
今天我和 Nancy 可以成为你的口舌。
同弟兄姊妹分享你的话语，
和弟兄姊妹分享你的话语，
祈祷感恩奉主名求，
祷告祈求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
阿们。今日的题目是基督的激情，
今天的题目是基督的激情。
什么是基督的激情？
什么是基督的激情呢？
我们经常听激情通常都是男女之间
我们通常想就是激情应该是男女之间的事，
但是我们有没有想过其实基督对我们都有激情的呢？
但是我们有没有想过基督对我们也有激情的呢？
我们作为基督徒知道神给我们的是大使命
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知道神给我们的是大使命，
这个就是全福音的工作，
这就是全福音的工作。
但是问题在于我们常常忙于各样的事工，
可是我们经常忙别的事情，
但是却忘记事工的源头，
却忘了事工的源头是什么。
一切事工的源头是来自于神，
一切的事工的源头是来自神。
因为我们使命的来源是来自神的时候，事工的源头也是来自于神。
我们的使命来自神，我们事工的源头也是来自神。
我们铭记神在我们所作的事工的源头是十分重要的
我们知道神是作为事工的源头是十分重要的。
唯有如此，我们才可以在祷告之中把一切重担都交给他。
唯有这样，我们可以把事工所有的重担放在他的身上，
不是依赖我们自己的能力，
不是依赖我们自己的能力，
而是我们同神一起去做同工，
而是我们和神一起做工，
并且存有一个谦卑的心，
并且有一个谦卑的心，
乐意给神去使用，
乐意给神使用，
将所有荣耀都归于神，
把所有的荣耀归于神。
好啦，今日我哋嘅讲题分开三个部分。
今天的讲题分三个部分。
我哋刚才读到嘅马太福音经文，可以帮助我哋了解到。
刚才的马太福音的经文，让我们知道，
基督嘅激情有三点。
基督的激情有三点。
第一，使命嘅来源。
第一，使命的来源。
第二，使命嘅参与。
第二，使命的参与。
第三，是第一次宣教的使命。
第三，是第一次宣教的使命。
首先我们去看看使命的来源。
首先我们看一下使命的来源。
是刚才读的经文九章三十五至三十六节。
是刚才经文的九章三十五到三十六节。
激情的来源。
激情的来源。
是来自耶稣所做每一件事，他都有怜悯的心。
是耶稣所做的每一件事，他都有怜悯的心。
耶稣所做每一件事，他都有怜悯的心。
耶稣所做的每件事，他都有怜悯之心。
我们基督徒的使命是传广福音。
我们基督徒的使命是传讲福音，
引人归向神，
把人带到神。
而福音是指向耶稣基督的，
而福音是来自耶稣基督的。
福音就是耶稣基督为我们成就的恩典，
福音就是耶稣基督为我们成就的恩典。
主在十字架上面死亡，替我们偿还了罪的公价。
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死亡，为我们付了代价，
并且在经文中将自己的真理启示给我们，
并且把从经文中把真理显示给我们。
可以这样讲，使命的来源是来自于基督。
可以这么讲，使命的来源是来自耶稣基督。
当耶稣基督看到很多人，很多百姓因为苦流离，所以他就怜悯他们了。
耶稣基督看到很多人流离思索，然后神就怜悯他们。
期望在这个世界上有忠心的仆人可以兴起参与他的工作，
希望在地上有忠心的仆人可以兴起来做他侍奉的工作。
但是究竟在这个世界上有多少人可以体贴到神这个心肠呢？
但是在这个世上有多少人可以体贴他的心肠呢？
有多少人可以在基督里头对人有怜悯而得到呼召呢？
在世上到底有多少人可以有这个怜悯的心，而且给神呼召呢？
当我们看回经文，耶稣一直教导人群关于上帝的事。
我们看到经文耶稣一直是教导人有关天国的事。
我们在第七章见到耶稣讲，不要论断人，而要当心教导使人使徒生命的基础有智慧的选择。
我们看到第七章是耶稣讲到人要有一个选择。
但在第八章他医治麻风病的人，
还有第七章讲到他医治麻风的病人，
同时对一个百夫长充满怜悯仆人的心作出医治，
而且对一个百夫长他是有怜悯的心而医治他。
他医治了彼得的岳母，
他还医治了彼得的岳母。
事实上很多病人都来找耶稣，
而且我们看到很多病人都来看耶稣。
有人因为耶稣已经摆脱恶魔的捆绑，
我们看到有人是因为耶稣而摆脱恶魔的捆绑。
耶稣甚至有时间去平息风浪，
耶稣甚至有时间去平息风浪。
耶稣接着在第九章回应批评门徒没有禁食。
我们看到第九章，耶稣还批评门徒没有进食。
他医治了两个盲眼的人，并且被法利赛人指控他是用撒旦的能力去赶鬼。
我们看到他后来有医治病人，失明的人，而且被法利赛人指控他是用恶魔的能力。
换句话来说，在这段时间里头，耶稣教导。
我们看到耶稣在这里是教导人群，
传道和医治，因为他充满怜悯。
传道还有医治病人，因为他是充满怜悯的心。
首先我们从使命的来源开始，
首先我们从使命的来源开始。
在经文之中非常清楚，
在这个经文当中我们看到非常的清楚。
当我们读35节的时候，
当我们看到35节的时候，
耶稣走遍各城各村，在他们的会堂里教训，宣讲天国的好消息。
我们看到耶稣走遍各城各乡，然后把天国的信息传给他们，
同埋医治各样的病，
而且医治各样的病。
换句话来说，他唔止宣扬福音。
这样看到他不单是宣扬福音，
而是展示和讲述福音，说出他们身体上的需要。
而且展示福音， 说出他们的需要，
唔系仅仅只系关心，
不单是关心他们，
亦是知道人群属灵嘅需要系几咁绝望，
也是知道人群的需要是多么的绝望。
门徒生命系跟随主耶稣脚步嘅生命，
门徒的脚步是跟随主耶稣的脚步。
耶稣教导，耶稣传福音，耶稣关心人群身心灵嘅需要。
耶稣教导啊，传讲福音，还有关心人们的需要。
当我哋睇到第三十六节，
我们看到三十六节，
当耶稣睇见人群嘅时候，
当耶稣看到人群的时候，
他就怜悯他们，因为他们受到困苦和无助，像没有羊、没有牧人的羊。
耶稣看到他们就怜悯他们，好像一群没有牧人的羊。
在这里马太有一个惊人的洞察力，
在这里马太有动人的观察力。
人群蜂拥而至，
人群蜂拥而至，
想要听耶稣讲说话
啊，他们想听耶稣讲话，
想触摸耶稣，
想触摸耶稣，
甚至俾佢医治，
甚至给他医治。
他们似乎知道自己需要啲乜嘢，
他们好像知道自己要什么，
但系耶稣喺度讲，
但是耶稣在这里讲，
他们困苦无助，像没有牧人的羊。
他们困苦无助，好像没有牧人的羊群。
他们好脆弱，
他们很脆弱，
他们处喺危险之中，
他们在危险之中，
他们毫无防范，
他们毫无防范。
耶稣对呢班对呢群全群群众充满怜悯，
耶稣对这群人是充满了怜悯，
怜悯世界上世人喺罪恶之中，
怜悯世人活在罪恶之中，
期望我哋可以得到佢嘅拯救，
希望我们可以得到他的拯救。
呢个就系大使命嘅来源，
这就是大使命的来源。
因为犹太宗教领袖未能对人群的需要作出适当的属灵关怀，
因为当时的犹太领袖他们不能知道他们人群的属灵的需要。
当时犹太人受到罗马政府的逼迫，
当时的犹太人的就给罗马政府逼迫，
他们日常的生活是很困难，
其实他们的生活是很困难的。
他们就好像被骚扰的羊一样，
他们就是好像一群被骚扰的羊。
耶稣指示门徒要向上帝祷告，
耶稣指示门徒要向上帝祷告，
让工人同上帝并肩作战，
让工人和上帝一起作战，
将天国的福音传给有需要的人，
把天国的福音传给有需要的人。
羊需要人帮助才可以脱离危险，
羊是需要人的帮助才可以脱离危险，
需要有人带领他们才可以找到食物，
需要人的带领才可以找到食物，
保护他们避免受侵略者或者动物或者其他羊群可能造成的伤害，
是没有人的保护他们不能就是脱离人的攻其他动物的攻击，还有其他羊的伤害。
他们需要一个牧羊人，
他们需要的是一个牧羊人。
在整个旧约圣经之中，上帝一直讲他的子民是羊
在旧约当中，神说到他的人民，他的人民就是羊，
好像以西结书三十四章五节，
就是好像以西利书三十五章
三十四章五节
三十四章五节，
他们因没牧羊人就分散，
他们因没有牧羊人就分散，
既分散就成为一切野兽的食物，
既分散就成为其他野兽的食物。
羊是没有方向感的，
其实羊是没有方向感的，
它一不小心就会走失的，
他一不小心就会走失。
羊群喜欢聚集在一起，有跟随的天性。
羊群喜欢很喜欢聚在一起。
好像广东话所讲的羊群心理，
就是好像我们广东话所说的羊群心理，
导致他们成日模仿，
导致他们经常模仿，
盲目跟随当中的领头羊，
盲目的跟随领头的羊。
曾经有个羊群集体自杀的报道，
其实有个羊群集体自杀的报道，
其中一则就在土耳其有26户人家的羊群，
其中有一则就是在土耳其就是有26家的羊群，
他们一起聚集在一个草地放羊，
他们聚集在一个草地上放羊，
牧羊人就在旁边吃早餐，
牧羊就在旁边吃早餐，
当他不察觉的时候，第一只羊跳崖身亡，
当他不察觉的时候，第一只羊跳崖身亡。
其后陆续1500只羊跳进这个悬崖，
然后继续有1500只羊就跳进这个悬崖，
一共450只羊死亡，
一共458只羊死亡。
其实其他的羊可以生存，不是因为他们没有跳，他们都有跳下去。
其他的羊可以生存，并不是他们没有跳崖，
而是他们已经跳了一个羊，他在跳了一个羊的上面。
是他们有跳崖，但是因为他们跳在羊群的上面。
所以我们在这个故事，在这个实际的故事当中，我们知道羊是需要有牧羊人。
在这个新闻当中，我们看到羊群其实要牧羊人
去带领他们去安全的地方，
带领他们去安全的地方，
而且羊遇到危险的时候，他们没有自我防御的能力，
而且羊遇到危险的时候，他们没有防卫的能力。
羊天性是纯良的，
羊的天性是很纯良的，
他们没有尖牙锐爪，
他们没有很尖的牙，也没有那个很锋利的爪子。
当他们遇到敏捷快速的动物的时候，很容易成为他们的猎物。
当他们遇到那个动作很快的动物的时候，他们很容易成为食物。
他们最多都是发出一咩咩羊声，
他们顶多可以发出声音来防御。
所以羊群是需要牧羊人去保护他们，
所以羊群是需要牧羊人来保护他们。
耶稣基督是一个多么美好的牧羊人呢？
耶稣基督就是这样美好的牧人。
但愿我们能成为主耶稣基督的羊，
希望我们可以成为耶稣基督的羊，
只是听他的声音，
只是听到他的声音，
跟随主他，
跟随主，
去花时间去亲近他，
花时间去亲近他，
去熟悉他的话语，
去熟悉他的话语，
从他的话语之中明白他的心，
从他的话语里面我们明白他的心意。
但愿我们都是主的羊，
但愿我们都成为主的羊，
只认得主耶稣基督的声音，
只是认得主耶稣的声音，
逃离陌生人的诱惑，
逃离陌生人的诱惑，
去顺服他的话语，
去顺服他的话语，
相信他的引导，
相信他的引导，
保护和应许，
保护还有听他的引导，
全心全意的单纯的去跟住主耶稣，
全心全意的单纯的跟随耶稣基督的带领。
但是主耶稣基督在这里看见人群受滋扰和无助，
但是在这里耶稣基督看到羊群受到人的滋扰，而且 很无助。
他在这里看到他们完全没有牧人的羊，
在这里看到他们是完全没有牧人的羊。
耶稣基督在这里就有同情心，
在这里耶稣基督就有同对他们有同情心，
他的心都碎了，
他心碎了。
耶稣基督传给人群为失丧的人哭泣，
耶稣基督为失丧的人哭泣。
世界上最容易的事就是国家自扫门前雪，
世界上最容易的就是自己管自己的事，
不理他人瓦上霜，我什么都感觉不到，
不理他人瓦上霜什么也看不到，
自诛道外
自自度外 不理别人。
但是耶稣在第36节那里，
但是耶稣在36节说到，
当他见到人群的时候，他对他们就怜悯，
当他看到人群的时候他就怜悯，
他来到这些受滋扰无助的人群当中，
他来到这一些被滋扰被骚扰的人群当中，
主耶稣成为一只羊，
主耶稣就成为这一只羊，
成为一只羔羊，
成为一只羔羊，
放弃他在天上面的荣耀，
放弃他在天上的荣耀，
成为我们的代罪羔羊，
成为我们的代罪羔羊，
死在十字架上面，
死在十字架上，
为他们和我们的罪受苦，
为我们的罪而受苦。
这些一切都超出当时的人群以及我们的理解，
这一些都是超于我们还有当时人群的理解。
这个就是耶稣基督对人类的热情，
这就是耶稣基督对人的热情。
他这样做是因为他有怜悯的心，
他这么做就是因为他有怜悯的心。
当我四月份开始做学生工作的时候，
当我四月份做学生工作的时候，
真是感恩学校开始开放
真是很感恩因为学校开始开放，
我见到真是很多学生在学校的每一个角落，
我看到很多学生在学校的每个角落，
他们真是很像耶稣在这里说，
他们真的好像耶稣所说的
一群无牧人的羊，
好像一群没有牧人的羊，
他们没有方向，
他们没有方向。
感谢神，我们有机会可以接触他们，
感谢神我们可以接触他们，
希望他们能够成为耶稣基督的羊，
希望他们可以成为耶稣基督的羊。
第二使命的参与，
使命的参与，
你对这些迷失的羊有没有怜悯的心呢？
你对这些迷失的羊有没有怜悯的心呢？
如果你知道一些 有些人，
如果你知道有些人，
不论男女小朋友，
不论是男女还是小孩，
当在他们可能是在世界上最后的一日，他都没有机会接受到福音
如果他们在世上的最后一天也不能接触福音，
你会为他们心痛吗？
你会为他们心痛吗？
心碎吗？
心碎吗？
刚才我们唱到的诗歌，
刚才我们唱的诗歌
当姊妹分享的时候，
当姊妹分享的时候，
当主耶稣问彼得你爱我吗，
当彼得问主耶稣说你爱我吗，
我们有没有爱主耶稣呢？
我们有没有爱主耶稣呢？
我们有没有 去照顾他的羊呢？
我们有没有照顾他的羊群？
祈求我们会更加去接近主耶稣的时候有这一份心，
祈求我们更接近主耶稣的时候我们有这个心意，
求庄稼的主差工人出去收割庄稼
求庄稼的主差遣收庄稼的工人去做他的工作，
这个是一个过程，
这是一个过程，
无奈烦恼，
无奈烦恼，
但是我们需要去祈祷，
但是我们需要的是祈祷，
祈求神去帮助我哋。
啊，祈求神帮助我们。
去派工人出去。
差派他的工人。
所以祈祷是反映我们究竟在不在乎。
啊，其实啊，祷告是反映我们有没有啊这个心意。
当我们看下教会的祈祷会的时候，
当我们看教会的祈祷会的时候，
你就知道究竟你关不关心这件事。
到底你有没有关心啊这件事？
你有没有参加教会的祷告会呢？
你有没有参与啊教会的祈祷会呢？
你有没有拿住教会给你的程序单祷告事项为教会祷告呢？
你有没有看啊教会的祈祷事项为教会而祷告呢？
定是你觉得这件事不关我事呢？
还是你觉得这件事不关我的事呢？
宣教的工作是上帝的工作。
宣教的工作是上帝的工作。
不是教会一两个人或者长老牧师的工作。
不是一两个人或是啊长老或者牧师的工作。
是我们每一个人的工作。
而是我们每一个人的工作。
我们看到上一章马太福音的力量，神的力量不是我们的力量。
我们可以看到马太福音的上一章是神的力量，不是我们的力量。
不是我们讲得有几好，
不是我们讲的有多的美，多么的美好。
不是说我们传福音传得有几好，
不是我们传福音的工作做得多么的好。
福音的力量是神的话语，
福音的力量是神的话语，
是神的力量，
是神的力量。
谁个相信就谁个得救，
谁相信的话谁就得救。
祷告是反映我们相信得有几多，
祷告是反映我们有多么有多有信心。
所以我们要问自己，你有祷告吗？
所以我们要问自己，你有祷告吗？
你长期努力的祷告吗？
你有持续的努力的祷告吗？
你上一个月有没有为教会祷告啊？
你上一个月有没有为教会祷告呢？
你有没有为你未信的朋友祷告啊？
有没有为你未信的朋友而祷告呢？
你甚至乎为自己的灵命祷告啊？
甚至为了自己的灵命而祷告。
去，我们已经去到2022年的年尾。
我们已经来到2022年的年尾。
好快就踏入2023年。
很快就踏入2023年。
一天。一小时，
一个小时，
好快过去，
很快就过去。
祷告占据我们一天有几多的时间呢？
祷告占据我们一天多少的时间呢？
祷告其实反映主在我们心目中的地位。
祷告是反映在神在我们心中的地位。
特别是疫情开放之后，
特别是疫情开放以后，
大家都好想四出去。去做不同的活动，
大家都 很想去做不同的活动，
旅游，甚至乎去电影院看电影，
甚至是看电影，
不需要再看 Netflix 了，
不需要留在家里看 Netflix 了，
或者你要继续看 Netflix，
可能你还在家里看 Netflix。
但是我们有没有忘记，我们有没有因为这样而忘记我们要为神的事工去祷告呢？
但是我们有没有因为这样而忘了为了神的事工而祷告呢？
定是我们将我们自己需要的事放在神的事的上面呢？
还是我们把自己的事放在神的事之前？
我们需要为神的事工祷告。
我们需要的是为神的事工而祷告。
我们的主耶稣教我们去祈求派遣工人到 工厂收割。
主耶稣教导我们要祷告工人去工地工作。
举个例子，我参加学员传道会宣教的事工。
举个例子，好像我参与学院传道会的工作。
在悉尼大学。
在悉尼大学。
有30000多个国际学生，
有30000多个国际学生。
神带他们来到澳大利亚，
神把他们带到澳大利亚。
我记得差不多二十多年前，神亦都带领我去到 Adelaide 读大学。
我记得二十多年前，神把我带到 Adelaide 去读大学。
在读大学期间，认识到上帝。
在读大学的时候，我认识了上帝，
成为他的女儿，
成为他的儿女，他的女儿。
庄稼多，工人少。
庄稼多，工人少。
在学员传道会，我们悉尼大学的工人只有十个。
在学院传道会，悉尼大学工人只有十个。
四个 part time。
所以四个四个都是兼职的。
六个全职。
六个是全职的。
除了我们需要去侍奉悉尼大学之外，另外 UTS 我们都需要去侍奉。
除了悉尼大学，我们还要去这个科技大学，就是 UTS 工作。
庄稼多。
庄稼多。
工人少。
工人的确是很少。
我们会不会坐在静下来为神的事工去祷告呢？
我们有没有安静下来为神的工作而祷告呢？
我们会不会听神的命令去为他的事工祷告呢？
我们有没有听神的命令为他的工作而祷告？
上帝会为大使命兴起他的工人。
上帝会为他的大使命而兴起工人。
你会不会可以每天为着这件事去回应神作出祷告呢？
你会不会每天为了这件事每天而祷告呢？
第三，第一次宣教的使命。
第一次宣教的使命。
马太福音十章一至七节。
马太福音十章一到七节。
当耶稣告诉门徒要为工人去向庄稼的主祷告的时候，
当耶稣告诉门徒要为了庄稼的工人而祷告的时候，
之后他通过呼召十二个门徒开始使命回应他的祷告，
然后他就用十二个门徒来回应他的祷告。
作为十二个门徒，他们将耶稣在地上的福音开始传到以色列的使命，
然后十二个门徒就跟他的就跟随大使命传福音的工作。
他们将这个使命最后扩展到去外邦人，
他们把这个使命扩展到外邦人。
十二个门徒将要成为一切都是基于主耶稣，要完成一切都是基于主耶稣的权威。
他们完成这个使命都是基于耶稣的权威。
十二个人到以色列的使命在十章五至十五节。
十二个人到以色列的使命在十章五到十五节。
为外邦人中的作全球的使命作好预备，
为了外邦人在全球的工作而预备。
在十章十六至二十三节讲到，
在十章十六到二十三节讲到，
大家看到这个相片是 William Perry 威廉克里，
这是威廉克里，
是近代宣教士的之父，
这是近代宣教士之父。
他首先发起近代宣教，
他首先发起近代宣教，
差会，
差会，
将福音带到印度，
把福音带到印度，
亦都将圣经翻译成四十种印度同埋邻近嘅语言。
他就把这个圣经翻译成不同的语言。
从来没人想到一个做鞋的鞋匠未受过教育，
从来没有一个人想到一个做鞋的鞋匠，
后来约进成为一个梵文学者，
然后他成为这个梵文的学者，
翻译圣经改变上帝国度的面貌，
他成为改变上帝的国度的面貌。
他从来不将成就归于自己。
他从来不把成就归于自己。
他在他一切的行动的背后有一个高尚的思想。
他在他的工作的背后有一个高尚的思想。
他可以为神做些什么呢？
他就想，我可以为神做什么？
克里用一个绳子 的比喻。
克里用了一个绳子的比喻。
延伸他在印度幽暗而深不可测的矿坑。
他就用这个印度就比喻成深不见底的坑。
他愿意去救这些沉沦的灵魂。
他愿意拯救这些灵魂。
但是谁愿意在上面拉住这条绳呢？
但是谁愿意拉住这个绳子呢？
安卓福乐。
安卓福乐。
他是Carrie 的好朋友。
他是 Carrie 的 好朋友。
他言而有信。
他有信用。
他承诺克里，他愿意是拉住这条绳。
他承诺克里，他会拉住这个绳子。
愿意帮助支持福乐的事工。
他愿意帮助支持福乐的克里的工作。
克里曾经讲过。
克里曾经这么说，
如果你能够拉住这条绳，我就去落这个深坑。
如果你抓住这个绳子，我就下坑。
这个坑代表印度。
这个坑就是代表印度。
福乐成立了直至到去1814年去世。
福乐成立了直到他去世之前他成立了。
他一直担任浸信会宣教协会的主席。
他担任经信会英道的工作。
他游遍整个英国。
他游遍整个英国。
筹备资金。
他筹集资金。
宣教有关的报道。
他宣讲有关宣教的报道。
所以在印度和其他早期的宣教士能够专注他们的事工。
所以在英道的宣教士他可以专注他们的工作。
都是得到福乐的支持。
都是得到福乐的支持。
虽然大使命是对所有基督徒的命令。
虽然大使命是对所有基督徒的使命。
但是不是每一个信徒都需要受到这个呼召成为宣教士。
但是并不是每个信徒都要成为宣教士。
很多弟兄姊妹，
很多弟兄姊妹，
宣教士需要在自己本土本乡的牧师弟兄姊妹同工。
其实宣教士他是需要其他的弟兄姊妹和他同工，
好像克里和福乐一样，
好像克里还有福乐一样，
一起合作，
一起合作，
将福音传到未听过福音的人群之中，
把福音带到还没听闻福音的人群当中。
他们为宣教士拉紧这个绳，
他们为了宣教士拉紧这个绳子。
我们愿意为教会，
我们愿意为教会，
为宣教拉住这条绳吗？
愿意为宣教，为了教会拉住这个绳子吗？
特别我在这里提到，其实经文讲到差遣的工人。
我特别讲到差遣的工人。
工人在希腊文是普通的工人。
工人在希腊文是普通的工人。
一点特别技能都没有。
没有特别的技能。
所以工人在神的角度里头不需要有特别的专长。
所以工人在神的国度里没有不用特别的专长。
而耶稣招募门徒去做督促去做工作。
耶稣督促这些工人去工作。
特别是要由祷告开始。
特别是为了特别从祷告开始。
所以上帝的子民必须经常祷告。
所以上帝的子民啊，要特别的去祷告，
或者回应对上帝的呼召，
或者回应啊上帝的呼召，
差遣我，
差遣我，
让我哋一起祷告，
让我们一起祷告。
亲爱的恩主，感谢你。
亲爱的恩主，我们感谢你。
感谢你的话语。
感谢你的话语。
感谢主耶稣基督。
感谢主耶稣基督。
感谢主耶稣基督怜悯我哋。
感谢主耶稣基督怜悯我们。
让我哋知道我哋每个人嘅个性同埋性格。
知道我们的个性啊，都啊和性格。
我哋知道我哋有长处短处。
我们知道我们有长处短处。
在祷告之中。
在祷告之中，
这一让我哋让你塑造我成为你的器皿，
让我们让你塑造我们成为你的器皿，
令我哋每个人都有一个怜悯嘅心，
让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个怜悯的心。
恩主，我哋承认
啊，恩主，我们承认，
我哋有时好冷淡，
有时候我们很冷淡，
好难去爱基督以外嘅人，
很难爱基督以外的人，
我哋嘅生活。面对他们面前中间我们疑惑
我们在他们的面前我们疑惑，
我们有时没有判断能力，
有时候我们没有判断的能力。
恩主，求你帮助我们。
恩主求你帮助我们，
帮助我们去怜悯我们身边的人
帮助我们去怜悯我们身边的人，
亦都真系知道庄稼多，工人少。
也知道庄稼多，工人少。
我哋要继续为教会侍奉嘅弟兄姊妹。
我们为了教会侍奉的弟兄姊妹、
牧者、
牧者、
长老、
长老
去祷告、
去祷告。
因为真系好多有属灵嘅袭击。
因为真的有很多属灵的攻击。
亦都感謝恩主你讓我哋可以喺澳洲呢個地方自由敬拜你。
感謝主，我們可以在澳洲呢個地方自由地敬拜你。
可以真係去慶祝嚟緊嘅聖誕節。
可以慶祝聖誕節。
當我哋真係喺度購物買其他東西嘅時候。
讓我們在購物買東西嘅時候。
喺呢個歡樂嘅日子裏頭。
在這個歡樂的節日的裡頭。
记住，圣诞节是庆祝你为我们而来。
记得圣诞节是庆祝你为我们而来。
来到这个世界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边。
来到这个世界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
让我们可以与神和好。
让我们可以和神和好。
祈祷感恩奉主名求。
祷告祈求奉主耶稣的名求。
阿门。
阿门。